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可能有 super 退休公积金的朋友们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等我们真的退休之后，这个 super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把它取出来，然后怎么花才是比较让我们可以过上一个有质量的退休生活的呢？今天我们请来的就是澳洲的经济学者 Natalie 彭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 Natalie 彭。彭博士你好。
你好。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工资里面有10%以上的钱呢是进入了 super，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用上这个钱呢？
super 的话是要等我们到了我们的退休年龄，然后具体的退休年龄要看你的出生年月，我们暂且说60岁吧。
因为我们现在老是有听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这样的话呀，看你的出生日期，那是说一定要到所谓的法定退休年龄你才可以去提取这个退休公积金，还是说你从你的工作单位退休了，你就是退休年龄可以去提取了呢？
现在的话是一定要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才可以提取你的 super， 然后也有极个别的情况你可以提前提取，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然后 super 它当时设置的目的就是强制我们存钱到退休年金，然后我们也知道随着大家寿命越来越长，然后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也是慢慢的往后推。
取退休公积金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找谁取，怎么取呢？
对，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 super 攒够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提取的问题。就是首先是钱怎么花，从我们的最基本的认知的话，我们觉得到了退休年龄是不是就可以一次性把我们的 super 都取出来，听起来非常的豪爽，也听起来非常的灵活，然后你到了退休的年龄，你就可以把你的 super 里面的钱全部取出来，然后拿在自己的手上，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但是这种方式其实要特别小心，我们知道钱一旦取出来了就没有再产生投资收益的可能了，所以你就失去了一些退休金账户里那些市场增长的机会，然后没有合理规划的话，我们花得太快，那提前用完了，到了退休生活后期就捉襟见肘了。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方式一次性提取的话，因为金额比较大，而且它是税务成本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你退休金账户中免税部分不多的时候，你就要交比较高的边际税率。所以这种方式其实是不怎么常见的，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些明确的大额支出的计划，比如说你想拿一大笔钱房还贷，或者你有一笔紧急的医疗费用，这种是一个不失为一种选择，就是有一次性大笔提取你的 super。然后现在更多人选择的方式就是 account based pension， 就是账户式的养老金。然后这种方式呢就比较灵活，你可以定期取一部分钱来花，然后账户里的剩余资金呢那就继续用来投资来产生收益，所以说你可以灵活取钱，钱呢还能继续生钱，相当于一边花一边让钱继续增值。然后这也是目前大多数澳洲退休人士默认的或者选择的一种取钱方式。
我们总是听到说你把这个钱放进退休公积金的账户里面，然后它就会增值，这个是默认的吗？因为它本来也是公司拿去投资，所以它也有可能是不一定会增值的，对吧？
对，说的没错，因为投资收益它会有波动，市场不好的时候呢，你的账户的那个价值可能就会下降，所以它是风险有比较高的，你要接受市场波动的风险。而且这种就是 account based pension 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每年必须取出一定比例的钱，你不能完全不动。像在澳洲的话，65岁以上的退休人士，你每年至少要取出5%的账户的金额。然后这个东西呢，又给了很多人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说这个每年提取的最低比例的钱是政府给我们的一个指导，就是，但是这很多时候并不是最优的提取的金额，然后导致很多人可能过世之后 super 账户里还剩有大量的金额， 第三种方法就是我们说到的年金 annuities，其实就像一个长寿保险。比如说，很多人担心自己活得太久，钱不够花，然后想要一个稳定的收入的话，那你就把你的 super 里面的钱交给一些金融机构。当然，现在很多你的养老公积金的公司，它也会提供这样的年金产品，所以每个月或者每年给你固定的收入，直到你去世，就像发工资一样，然后也不用担心市场的波动。但是这
这个
种，
产品在澳洲现在市场上普遍吗？
这个产品在澳洲市场上不普遍，因为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存在其实不是很了解。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政府也没有对于养老金公司在这方面加强监管，导致一些年金产品的话，它的收费啊，然后它的产品设计啊，可能是比较不符合很多人的需求，所以这也是我们最近媒体上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希望政府能规范这个年金市场，让退休人士有更多就是说年金产品的选择，更安全的年金产品，然后更负担得起的年金产品的选择。
所以现在我们听到有三种取 super 的方法，可能都各有利弊，就是要按照个人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决定，是吧？
是的，因为像我刚刚所说的年金产品，它不是一个新产品，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虽然我们现在在鼓励更多的人选取年金产品，可是我们也要知道它灵活性就比较差，收益是相对固定，但是也是相对比较低的。而且你如果不幸早逝，可能还没有领到多少钱，剩余的资金也不会退还给你的家人。
因为刚才你讲到有另外一种，就是说每次只取5%，但是那个如果是剩下的话，是会退给家人的，
是
是
的，
吗？
是的，所以说，你如果使用 account-based pension 的话，你没有提取完的部分是可以作为遗产留给家人的。
当你退休的那一天起，那你应该去找哪个机构来谈怎么去取你的 super 呢？因为我们现在好像都是通过网上的方式，然后你选了一家 super 的公司，就钱就自动被扣了。他有时候给你来一封信啊什么的，就是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们要提前规划你的退休生活，而不是说在退休的时候、接近退休的时候或者退休之后才来决定自己该怎么样提取或者花你的 super。一般我们大概在50-60岁，可能提前就开始做出规划，就是说你可以跟你自己的养老金公司要一些信息，或者金融顾问咨询你退休金规划的问题。
其实你像这些金融顾问、理财顾问提起咨询，其实他也是就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的。报告也有建议说，政府应该让这些咨询的费用更加可负担得起，对吧？
是的，是的，就是说让更多人能享受到面对面的、比较负担得起的金融意见的咨询这些服务。因为我们说过，就是养老金怎么样取、怎么样花，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后我们虽然之前讲了三种选择，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不会只选择三种中的一种。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有一个组合使用的方式。
那理财是一般都是会去银行预约吗？还是？
一般情况，你的养老金公司它会有自己专业的理财师，然后你可以跟他们联系，取得联系。然后很多时候，他们的一些服务都是免费的，尤其是对于快于退休的人士来说，他们会提供免费的咨询。当然，你的个人情况如果比较复杂，你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的服务费，然后享受定制化的一些咨询。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有这三种取养老金的模式，所以我们在花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解决一些大额支出，比如说减轻一些心理负担，像还清房贷，或者预留一笔大的专项医疗的资金，或者有一些人刚退休的时候想环球旅行，就可以在退休初期的时候安排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这是一个大笔的花费，然后我们可以采取一次性提取的方式。当然，为了保持你的生活质量的话，我们还是要长期规划，以免你刚退休的时候花得太猛，然后后期就捉襟见肘。 像分阶段的话，我们要看，刚退休的时候身体比较健康，然后比较活跃的时候，那就可以多旅游，多尝试一些新活动。到了可能75岁之后，你的支出主要就是集中在一些生活日常啊，像医疗保健啊。然后再到80、90岁以后，你可能就要规划你的养老金更多的用在医疗还有护理这方面。所以这些你要提前做好规划，然后留好资金。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 Natalie 彭博士的介绍，谢谢。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